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于诗篇67篇，弟兄姐妹请与我一同诵读，我将念单节，会众请念双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感恩今天早上陈芳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上帝的心跳，请陈芳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去年10月，医生诊断我有这个哮喘，所以我还是决定公共场所戴着口罩。那么我这样算起来，我在2010年4月卸下华严堂主任牧师的职位，已经到现在有15年了。感谢主，主还给我有健康，有三高，有哮喘，有这个 L4-L5 的手术，还可以健康，还可以每年回来华严堂讲道，所以我很珍惜和大家一起思考上帝的话的时间。我很喜欢看字数一年，一个字能够形容整年的政治、社会、经济。我找到亚洲周刊的这个字数一年，我非常欣赏。2024年，用一个字来形容整个的世界，是道或者倒，看你怎么样读上下文的时候。2024年，全球文明倒退了一年。2024年，人文价值观也倒退。俄乌战争，双方死亡人数多达10万。某人说24小时之内能够停下这个战火，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加沙的杀戮超过了4万人死亡，你看一直倒退整个社会。加沙的地区孩子，有人看算过，孩子5岁以下的有3000个孩子死亡，因为战乱。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中东的战火重燃。第7，现在落入一个时代倒错的漩涡。你发现21世纪的20年代，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自相残杀，而人工智慧出现之后，还使到这些规模杀害的规模残酷性更进一步的升级。社交媒体我们觉得很好玩，其实我们都进入一个信息的牢狱里面，被算法控制着我们。每一天我们和自己群体一直一起陷入同温层，看不到真正的世界。就是网络讲什么我们相信什么，被网络绑架，开时代的倒车。而这些就是倒倒，整个社会倒退了。你有没有看过这套的电影《十年》？曾经是禁止放眼的香港，讲到人权，讲到自由，5个短篇的故事。 十年在电影的最后抛出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守护什么呢？看到香港的局势，看到回归越来越靠近，我们还有希望吗？在结尾出现四个字，这个导演真的了不起，为时已晚。你看我变魔术看到那个字，突然间他又把这个为时未晚，不要太消极，为时未晚。怎么说呢？原来从人的眼光跟上帝眼光是看这个道的文化是不同的，道本来是一个文化倒退，价值观颠倒，世人说为时已晚，而上帝的心跳，今天等一下我们会思考的，为时未晚，神的眼光看到这个世界还充满希望，有一天全世界人都能够听闻福音。世人说为时已晚，就惶恐不安失序，而上帝说为时未晚，有一天万国万民都会颂赞他。这个诗篇二十七篇我很早就想讲，你想不到这个诗篇是拆船诗，很难讲的。那我们刚才读过了，我就会把这段诗篇分两个要点。第一，上帝提醒我们要忠于恩典导管，我们每一个都是把恩典传下去的，恩典导管的之分。第二个部分，三到七节，我们要肩负起福音遍传，这个很奇妙。在这样久之前，大卫的时代已经讲到福音遍传的可能性。我们来看到忠于恩典的导管这个观念。那这个祷告是这样的，我六十七章六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第一是怜悯，等一下我会解释。第二赐福，第三用脸光照我们，这三个观念。诗人在里面说，第一个祷告，愿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神听了。那么原来神不是像某一些宗教讲高高在上，手执皮鞭一错就打下来，你对那个神很怕，怕一下子他就生气，不是。这位神怜悯我们，他深知我们的软弱，道成的肉身耶稣完全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他不是说为什么这样不行为什么不行，他很了解我们，这个叫怜悯。而以赛亚有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雪，就说你怎么样红到很深的红，在神的眼光一下子可以把它变成雪白。这是以赛亚讲的。 John Newton 讲的更奇妙， Amazing Grace 写 That save a wretch like me， 神啊感谢你把我这个无药可救的人，我这个无耻之徒你也救我。所以这是第一个祷告，愿神怜悯我们。我们看第二个祷告，愿神赐福于我们。那六十七篇六节冒出一句话，是生命所需，地已经出了土产，这就是赐福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有时候我想到我们讲到要想会众面对的，会众说我现在这样缺乏，你说神赐福给我们，那我这样解释，我们的确有压力，但是在压力中有神的赐福的时候我们平静，在忙碌中我们很奇妙有悠闲，在失败中人人欢笑。我们不要说啊，你失败了上帝不爱你，不是，我们能够欢笑。 在逼迫中人人毅力，在绝望中人有盼望，在冷漠中人有人关怀我，在困境中人有出路，在死亡中人有生命。这个赐福这个观念，就是神让我们，让你和我，不是避开所有的苦难，而是活出精彩，有目标，有磁力，能够吸引别人到主的面前。我想问，人家看到你的样子，看到你的家庭，看到你的夫妻，会不会说很羡慕呢？如果一点都不羡慕，那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检讨。第三个祷告，用脸来光照我们。我们看上帝向我们掩面的意思，上帝用脸光照我们的意思，上帝很看重你，上帝很欣赏你，就是当你有合神心意的生命，有属灵分辨，不是傻傻这个也做那个也做也不会分辨，但是上帝掩面，就说那个时候是你最终打滚，我用这个字灵风草，人家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把综合起来，上帝祷告了，我们祷告了，上帝又赐给我们怜悯、赐福跟光照。我把它再温习一下，上帝赐给我们救赎之恩，上帝给我们有灵境、喜乐、抗力力，有精彩、有焦点、有磁力，能够合神心意，能够属灵分辨力，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哎，我们还要再深入一下。你说我不会啊，我总是在侍奉上三步两回头了。你是有九大生命的特质，但是有很多人是不稳定，走三步退两步，你看怎么样走？那是什么原因呢？我综合起来三个原因。第一，你的侍奉，你的信仰是情绪主导，心情好就高兴就爱主，这样是不行的。第二，你是注重享受，追逐享受，你发现享乐好像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我得到这些，买到这些，我还更买更多，有享受，更多享受。这是第二个，为什么我们三步两回头。第三是我们不堪一击，我们病的时候我们说神啊医治我们，我们的父母病的时候我们说神啊医治，但是神迟迟没有医治，我们就不堪一击，就三步两回头，求主怜悯我们。那我把它综合起来，你看到这个水管吗？上帝是施恩给我们九大恩典，你跟我都有了，但是我们就要把恩典分享出去，分享出去，信徒给万国，使到万国知道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救恩。那这个字很重要，你看这两节，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看中间有个关键词，好叫。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今天神施恩给你，就是要你再把恩典传出去，要透过你和我，不是坐在礼拜堂而已，乃是出礼拜堂之外，继续带更多人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目的。第二，我们的本分有没有执行我们的本分呢？是做导管。我们的神不愿意看到我们像一潭死水，有进没有出，而是我们进来多少，出去恩典更多。一个只接受恩典 不分享恩典的信徒，在神来看是白占地图。我再讲一次，你从来没有传福音，从来没有向人谈论主，你是可能是白占地图。啊，我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讲到华严堂起初去满心蝶，还有现在满心蝶台北满心蝶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是手眼在这里，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满心蝶的近代神迹。
再大声一点。
上一个世纪80和90年代，台北清莱省的满心蝶村是鸦片大王坤沙的大本营，美国曾经悬赏$2,000,000通缉他。当时单单这个满心蝶村子就拥有世界鸦片出产的75%。
啊，中间是我，
感谢主，在福音自传会的安排之下，华严堂在满心蝶第一次开布道会就在1987年，来了1000个村民。1987年，华严堂在满心蝶举办首次布道会。89年有了一个转变，在福音自传会支持下，满心蝶设立了第一间礼拜堂。1996年，鸦片大王坤沙宣布投降，不再贩卖鸦片了。1998年，满心蝶成立戒毒中心晨曦会，第一个近代神迹。1987年，华严堂短宣队到满心蝶，到1998年。神只用11年的时间，将鸦片大王的大本营变成了戒毒村。第二个近代神迹，村子里面的青年人有了一个道德的觉醒。第三个近代神迹，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1987年的1000人布道会当中，没有一个人决志信主，然而在2024年来一个大复兴。
人都是我们心里需要的
能力，
或者是我们文化的结晶。
老土坤当干是文哈帕，
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
他老汤来能土上坤对不是亚孔克扎路北坤吧，
我得罪了你，
路北他提到他翁，
很多人举手信主，
常常得罪人，
来路北他提到他们都对。
今天晚上
来求你，
我愿意
路勇
承认我的罪。
恩典的导管，分享主的恩典。上帝施予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成为恩典的导管，把恩典继续分享出去。在满心蝶的近代史当中，看到恩典的导管，有华严堂的短宣队，有福音自传会，有晨曦会，有苏立中牧师，他们千里迢迢到满心蝶的村子分享救恩，让村民认识上帝的道路，接受上帝的救恩。今天村民不再贩卖鸦片了，而有许多的村民也接受上帝的救恩。
我介绍大家做恩典的导管，怎么做一个称职的。我用 LOGOS Logos DL， 你要一个 list， 你自己定个名单，每一年每一年定一次，修订一次，我要向谁谁谁传福音。第二 O， opportunity， 机会，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我陈师母跟我去金摩巴萨，每次我看他买一点东西，但是一直没有回来，原来他到处拍单张啊，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有一些人当场丢掉，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接受，所以这个把握机会。第三 gut， 胆量，我们很敢骂人，很敢做一些冒险的事，但传福音我们怕到半条命，不胆怯，不退缩，欠债感。我坐在地铁，我就欠两旁的人他们福音的债，我做德事，我欠德事司机福音的债。 substance， 本质，你有没有办法在三分钟里面就讲完福音的本质？试试看，自己练一下，不然的话你讲了一个钟头人家跑掉了，三分钟就能够抓住他。我们思考了第一点，我们今天只有两点，我们来看上帝的心跳的第二点，肩负地级宣教，就全世界都得救都听了福音的使命。你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有些列邦称赞神，万民称赞神，万国快乐欢呼。列邦称赞神，万民称赞神，地的四极敬畏神。那怎么样解释呢？列邦跟万民就 peoples， 有 s 的 peoples， 就是每一个民族都会称赞主，有一天有这种情况。万国就是每一个国家，地的四极就是最远的地方，我们对我来讲是南极、北极或者非洲，都有听到人称颂神。奇妙就是这篇诗篇是有人说是大卫写的，有人说不是，是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个诗人写的，竟然写在公元前1050年已经有这个预言了，一个祷愿也是个预言，预言有一天福音会到每一个民族当中。我没有说每一个民族都信主，但是最少每一个民族都有听到福音。哪里有信主的群体，哪里就开始欢呼。所以诗人说，这里欢呼，那里欢呼，那里欢呼，万民都欢呼。而诗篇67篇指出，有一天我确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信徒，都有赞美之声。不要听错，不是说所有人信主，而所有人都有机会听到，而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而我们来看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原来在2025年最新的记录有195个主权国家，有人算到200多个，但是主权就是香港就包在中国了，这样算了起来。那么有106个开放，其他呢基督徒受极高迫害的有13个国家，基督徒受甚高就没有太高了，甚高有76个国家。换句话说，现在还有86个国家的门是关闭的，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从那个民族来看，刚才从国家195个国家，这个世界有还有7186个福音未得之名。上个礼拜蔡牧师也是讲到这个数据，全世界有17267个群体，就是一个群体可能回教群体很大了，佛教等等，有17267 267个，其中有 58% 是福音以德的群体，换句话说还有7186个群体，有34亿的人排斥在福音的门外，这是一个很大的情况。89个关闭的国家，7000多个未得之名，不可能的使命啊！他们都能够有听到福音，但是靠主使命必达，这就是诗篇67篇的预言。我们来看这些，稍微用几点来看看这些国家情况。第一，基督徒的公民权受到限制。也门，基督徒没有办法得到清真寺和无塞武装的物资，现在无塞被美国来轰炸的半条命，就是说你不信回教你就不能够有吃有住。而无塞内部有特别专门抓基督徒的一个部门，也门的家庭教会网络领袖说，我们光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安全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冒着生命危险，在这种国家他敢讲这些话，带人认识主，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这边是好像很暗淡，另外一边是还有希望。第二，亵渎法来对付基督徒，特别在巴基斯坦的亵渎法。什么亵渎法呢？你跟他讲耶稣怎么样好，他就说你亵渎了他的宗教，你讲到别的宗教怎么样毛病，亵渎法可以被打，活活打死，可以被烧死，可以被砍头。所以看到有个纳瓦兹博士刚刚最近的，在去年10月讲了一些话，只讲他的信仰，就用亵渎法来抓了他，后来在拘留所就施行处死，尸体把他烧掉。巴基斯坦是最厉害的，他们的信徒说，在工作中我们任何方法讨论我们对耶稣的信仰都危险的，我们被迫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第三，很多地方未经审讯就囚禁基督徒。瓦利特利亚根据调查，有1000名基督徒还终身囚禁，因为信耶稣。北韩更糟，有30000个基督徒信仰被囚禁。北韩敞开之门，为着北韩有10万个信徒秘密的给他们吃，给他们培训，给他们福音广播。所以看到有黑暗也有光明的一面。第四，赶住基督徒离开家园，这个讯息我们要知道一下。 SSA Sub-Sahara Africa， 就是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6个国家是全世界迫害最厉害的，有1620万基督徒因为冲突被赶出家园。这位牧师在他们当中牧养。我们来看看一个视频。
Let me tell you, here where we are, millions of Christians are displaced here in Nigeria. Millions of Christians are displaced in the whole Africa. News don't take it, don't carry it. Politicians, they don't talk about it. Government don't talk about it. Nobody talks about it. We are remaining in the darkness. This is where we live in IDP camp for 4 years, getting to 5 years now. Each and every one you are seeing here, we are all Christians, and we are displaced because of violence.
Here is my house. Three of them stayed here with me and my wife. Then the rest of the children join up my neighbor to stay when it's night. When day breaks, they come back and meet with me, stay with me as parents. As you can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tent here is from here to this place is 1.5 meters. From here to here is 1.5 meters.
一米半.
From here to here is 1.5 meters. It's smaller than the a double mattress.
I was in the farm with my brother and my late brother's wife. We were walking. When we heard a rapid shooting gun sound, we could not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It's from there we began to ask, what is happening? They said, we should run.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my brother was being shot and killed by the militant. And my brother's wife was also shot and being macheted and killed by the militant who attacked us.
In this camp here, many people are affected, many are injured, many are killed, the loved ones are killed.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Yeah. God bless you all.
Amen.
As we can see, this is church. I'm a pastor, and this well, the people I pastor them. They are here because this the sun is too high. The temperature is too ho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is place is a shed. So they have to sit inside to rest. And ka se rume num no dula se alo num so dula shafta kas de chi so kresha hinga gesne gane kane chi num dula nega futa o kane mesha snege sha chad ne chi kane ba fanta zamana ba ne fanta zamana he yonga. So far, our eyes is on him. So far, is our hope is on him. We put all confidence on him. We believe he's great. He will do it more than what we have not even expected.
我们三个回应。第一，奉献，金钱不是牺牲性的奉献。我们看看温习一下，怀恩堂单单奉献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单单一间小教会， 2011年， 我们奉献金钱，透过许立志牧师，在这个俄伯族发明文字、编造字典，而且完成了整本新约圣经，这是我们的奉献。南非利宣教士完成了伦布文的新约圣经，不过他很早就离开世界，患了绝症。啊，找到我们，我跟李志超。 在1990年，我们到利比利亚，不是尼日利亚，利比利亚舒服很多。利比利亚这个地方向当地人传福音，我们支持用金钱支持的江龙义牧师已经建立了历史以来第一间当地的礼拜堂。2003年，王光赐牧师在尼日尔也建立了 Mango 族 的第一间礼拜堂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这个数据，你会发现，华严堂的金钱用得很好，在关闭的国家里面，华严堂用了60万向他们传福音，关闭，另外40万向开放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是人人去我们也去。 我们差派那些支持那些少人去的地方。华严堂第一任的差传总干事陈仲道牧师说：“有人说有钱就钱，有力出力。这次普通的奉献， 但是没钱出钱，没力出力，没时间出时间，那么我们的钱力时光献给主，是主格外悦纳的，有超人一等的意义。我们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合场，我们不能够说第四行等我有闲钱才奉献，我们也不能够有应酬式的奉献。我们看到穷寡妇，看到马其顿教会，都是极穷当中奉献出来。第二，征战式的祷告，不但只是祷告，而且征战式的祷告。大卫布瑞内德，他在这个印第安人当中宣教，心里面很沉重，一直没有人信主。他说，我的心下沉，我是失败的，我想死。但是后来神在耳边说，你祷告吧。在冬天树林，他迫切祷告，祷告完了全身都湿透，那种迫切感。一年后，印第安人突然间有了150人，一年半后150人信主，这叫做征战式的祷告。我问你，你是交差式还是征战式呢？交差式不具体，没提名，没工厂。具体的征战式是我提张彼得弟兄，当然这个是一个化名啊，在利比利亚，他的教堂被破坏，但是有8位信徒受伤，求主坚固。你的祷告有没有这个样子祷告呢？旁观者啊，主啊，祝福他们，或者没有同理心，主啊，我难过，他们难过，我更难过，这种心呢？第三，交差式的祷告，就是缺乏迫切感，没有特别期待。但是征战式的祷告，流泪流汗，诚实迫切。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华严堂。2006年，我们的宣教师郑弟兄在南亚个关闭的国家，突然间被全国通缉。我在礼拜堂8点收到电话，就立刻发动整个教会的祷告。他说那些关口都有他的照片了。结果呢，大家祷告，我也睡着了。过不久，迫切祷告，凌晨3点，他已经平安的坐飞机到了新加坡。上帝听祷告的神，最后献身，毫无保留的献身。这是安德烈弟兄说了，只要你相信，真的相信，你去不用管是否能够回来，福音就能够传开的。第一个途径，向关闭的国家做代职侍奉，就是你带一个职业进入一个国家，关闭的国家，用公余的时间传福音。你可以做医生的身份、律师的身份、教授的身份、工程师的身份、水利工程师、行政人员、 AI 天才、人才。那我们的宣教士在20年前进入巴基斯坦做医生，宣教士的太太写了这句名言，在巴基斯坦的宣教士，人一生的路只能走一次，不要随便走啊！我刚刚75岁生的了，啊，所以我就这样快啊，我不懂还有几年了。但我自从信耶稣之后，我晓得上帝在你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如果走完这一生的路，发现啊，我远离了上帝的计划，生命多少成就。他本来在大医院做医生的，后来到了巴基斯坦，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写的书叫做《莎拉的哭泣》，用笔名叫做小妮子。第一，代职侍奉。第二，商宣，你可以寄商一宣，就是在一个地方设一间厂，用厂内来传福音。 可以伤本宣教。好像我们华人台一对夫妇曾经被差派到马尔代夫开翻译公司，不在公司里面，第一种模式是公司里面，在公司以外传福音，这是伤本宣教。第三种伤本宣教，第二种是我好像那个名字写错了 Business for Mission。 好像温州人在这里开的，在法国开的家事店，利润就建立一间一间的教会。赖牧师牧师说，教会很多商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觉得宣教跟我无关。今天我挑战大家，我们不再做沉睡的罪人，沉睡的这个信徒，我们其实是沉睡的巨人，应该再起来为主工作。上帝的心跳，什么 Heartbeat of God 是 Missions。Heartbeat of God 就是 Salvation of the Lost Soul。 上帝的宣教就是他的心跳，就是宣教。他希望我们成为恩典的导管，他也希望看到万国万族得闻福音。在好多年前， Anthony Campolo 到海地一个餐馆用餐，那些人很贫穷的，他叫了一个牛排来吃。他坐在窗口前的，看到外面几个这些海地人流口水，好像看起来要怎么办呢？吃也没有胃口，吃一下，哎，这个人出现了。先生，我已经把那个窗帘拉起来了，继续享用你的美食，他们不再打扰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在环堂听了几百篇的拆传信息，我们把窗帘关掉。如果我们叫弟兄姐妹写环堂的最大的特色拆传，你有没有参与呢？我没有。就是我们很多资讯，但是我们把窗帘拉起来关起来，应该今天再一次把它打开，你就发现每一分钟有76人永远灭亡，不是单单死，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每一分钟有76人永远灭亡，你岂能无动于衷呢？我们祷告，主，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全然交托，让我们不拉起我们的窗帘，我们把它再拉开来看，看看世界有许许多多34亿的灵魂还在救恩的门外，让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导管，让我们能够接力的用我们的专业，用我们的恩赐再次奉献给主，让我们不是口说华严堂是拆传教会，乃是我们再一次点燃我们传福音的负担，积极地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